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诗篇第32篇可以称为属灵的珍宝，属灵的珍宝。可是诗篇32篇常常却被人误用了这首诗篇。这首诗篇的标题是大卫的训诲诗，是关于以色列人的未来，特别是训诲以色列人所用的。我认为现在的有些神学已经变得太学术化了，专门研究学问，太看重个人的学问高低、个人的魅力，以及靠着推广事工来常常推销自己。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好好的读这首诗篇的话，就会认识到神对以色列人未来的神的计划。如果你要明白这一点，你还需要自己要有属灵的洞察力。听众朋友，我们互相共勉，你需要有属灵的洞察力。诗篇32篇也称为叫做训诲诗，特别是针对以色列国跟他有关系。在但以理书11章33节啊，听众朋友可以翻到这个经文，或者把它记起来。但以理书11章33节这样说：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再看35节，也是但以理书11章35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那接下来我们除了看但以理书11章这几节经文，我们再看但以理书12章3节，说智慧人他会有训诲，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听众朋友，所以在但以理书12章3节这样说。我们再看但以理书12章第10节怎么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听众朋友，在新约圣经里面，在特别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记载了主耶稣，他就提到以色列国未来会所遇到的苦难。看主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24章15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会意也是训诲我们的意思。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当他们看到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时，这个时候他们就要赶快的逃命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那行毁坏可憎的行毁坏可能到底是指什么。虽然我已经读过许多的解经书，有些作者竟然花了2-3篇的篇幅写的，说明了什么？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什么意思？他们不知道。 可是听众朋友，我要用一句话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两三篇的文章我来写。我怎么写的？我只用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就很坦白说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自己不想探求什么是那行可毁坏可证的事，我只要最重要的，我只要认识救主耶稣基督，这才最重要的。听众朋友，你认识耶稣基督吗？接下来我们再注意这个马太福音24:15，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怎么说的？他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么在启示录第6-8啊，启示录6-8告诉我们，就是未来的大灾难的期间所要发生的事情。特别在启示录13说到有两个兽和世界的恶者独裁者要出现。启示录13:18这样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那么很多专书啊，论到所谓这里启示录13:18的666啊，666，听众朋友，你想到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吗？那我要告诉你，我不知道。那么写这些书的作者，关于666啊，许多作者写这些，以为他们知道，其实他们并不真正知道666是什么意思。但是将来有一天，神自己会向我们说明，向自己的百姓说明666什么意思。听众朋友，我们看到32是一首训悔的诗，就教导神的百姓如何面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有人认为32是人悔罪的诗，为自己的罪他悔罪的诗，就是说到大卫认罪，大卫自己认罪的诗。但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的看法。我认为诗篇51才是大卫认罪的祷告，认罪的诗。我们看到先知拿单曾经就对大卫说，在撒母耳记我们看到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就是在撒母耳记下12:7，因为大卫犯罪了，拿单先知就对他说，你就是那人。之后大卫就向神认罪祷告，那么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12:7。在51就是大卫王求神赦免他的罪。可是32当然32也有提到大卫向神认罪，那么也知道神赦免了他，以及大卫的罪被神的恩典神的遮盖的，然后神也祝福他。可是在51:12-13，大卫这样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向你。大卫这个时候51他就向神许愿，如果神赦免他的罪，他就要把神的道教导罪人。那这就是大卫在诗篇，现在我们要读32，就是大卫在32他所的训悔诗。所以32不是悔改的诗篇，而是训悔训悔的诗篇，不是大卫他悔罪的诗篇，而是训悔诗。现在我们来看进入的本文第1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看到大卫在做训悔的训悔，我们说他说他向神认罪，神就赦免他的罪，现在神恢复了跟他的关系，他得到了神的祝福，所以大卫就写下这首诗篇，就是神祝福他的一个诗篇。那么在这个诗篇的经文说，特别提到有福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是指什么呢？有福是指很快乐，心里很欢喜的意思，跟那个诗篇第1:1，现在我们可以翻到第1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那么接着说，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跟诗篇第一篇一二两当中提到有福，那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就是说诗篇第一篇说得很清楚，怎么样才是一个完全人，怎么样是一个有福的人呢？就是只说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人才是有福的。那么只有一个完全人，一个完全的人，他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的福分。但是听众朋友，我觉得我们都在神面前都是不是完全的人。那诗篇第一篇说到所指的是什么呢？不从恶人的计谋是说到谁呢？就是讲到主耶稣，指向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只有主耶稣是完全的。一个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只有一个完全人他才会不做这些事情。所以啊，诗篇第一篇啊，我们回到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么这个人才是有福的。我们知道啊，很清楚的，耶和华的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要定我们的罪。但律法不会定主耶稣为有罪，诫命和律法不是给我们人带来的祝福，律法乃是要求我们人要顺服，要遵从律法。可是我们是罪人，我们做不到，于是律法就给我们人带来了咒诅了。所以在加拉太书啊，新约三章加拉太书三章第十节啊，这个经文很重要，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那么听众朋友，有人敢说他已经遵行了律法，达到神律法上的要求吗？如果你说你已经达到了律法所要求的，那么听众朋友，那你就可以请主耶稣从父神的右边让位给你，因为那个就是你的位置。但是事实上，你我在神面前都不完全，只有主耶稣他是完全，他够资格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诗篇三十一篇第一节这样说，罪蒙赦免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这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罪人死，他就完成了，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位圣洁的神，他可以，也是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也是他是一位公义的救主。神是公义的，神使信主耶稣的人因此就可以称义。当我们把信心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的。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罗马书四章五节这样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啊，注意这句话，罗马书四章五节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些经文非常重要，唯有不做工的。因此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说成千上万的旧约时代的圣徒，那些旧约的圣徒从亚当夏娃开始，他们都在寻求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是指谁呢？就是他们是等候期待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啊，这是旧约成千上万旧约的信徒他们所期待。这个是女人的后裔，就指主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他们可以得救。大卫在这里就表达了这种的啊，有福的人啊，这种人他有福了，也就是罪得赦免的人啊，有福啊，罪可以得到赦免。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三十二篇的第二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的神没有把罪归在，或者说转嫁在一个基督徒信主的基督徒的身上，因为基督徒的罪已经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这个经文很重要。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感谢神，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为我们成就了这些奇妙的救恩。在这里大卫他也说出了，想到他自己有隐藏的罪在他的心里面，隐藏罪行他的自己的经历。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我闭嘴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大卫他之前他坐在宝座上，他环顾他周围的他的百姓，大卫也许他心里说，哎，没有人知道我做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我的罪，我把它隐藏得很好。但是圣灵感动大卫，大卫的良心非常不安。那么在这个经文里告诉我们，连他的骨头也不安啊！这里说到大卫他心里的骨头啊，让他说我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他的骨头不安，指证他有罪。所以大卫他身体变瘦的，他周围的人看到大卫怎么会这样子，也很不安。他以为大卫应该赶快去看医生，为什么他好像他得了病一样。所以大卫因为他不肯认罪，所以他一直忍受着这种痛苦。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细拉。听众朋友，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以为犯罪可以没事啊，犯罪以为没关系，但是听众朋友，你不可能没有事的，犯罪一定有事。这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跟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有一个区分。如果你是属世的，你不是个基督徒，那么也许你可以认为以为可以暂时逃避罪的刑罚，但是神的儿女却不能够逃避神的刑罚。这里说经文说到黑夜白日，神的手在大卫身上很沉重。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一三十二节，保罗这样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啊！这个经文我再念一遍，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这样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犯罪不分辨自己，神就会审判我们，神一定会管教我们。根据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到七节就记载，大卫王他犯罪之后，那么先知拿单就去见大卫，就责备，当面责备他的罪行。大卫，我要跟你说一个故事。开始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女儿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的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我们看经文接下来怎么说。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大卫终于他向神认罪了，向神认罪了。听众朋友，犯罪的人，罪人要向神认罪，不能够推脱许多理由不认罪。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细拉。听众朋友，这对你跟我是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教训。如果今天你和神之间出了问题，大卫在这节经文里面就提到他自己犯了罪啊。新约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常常提这个经文，新约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听众朋友，犯罪的人必须要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要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继续我们看诗篇三十二篇的第六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听众朋友，当大卫提到大水泛溢的时候是指什么呢？我认为他是指挪亚时代洪水来刑罚那些犯罪的人。洪水泛滥的时候，感谢神，挪亚一家人在方舟里面，洪水就毁灭了一些不信靠神的人，犯罪的人，因为他们不信挪亚对他们所告诉他们的救恩信息，所以挪亚一家人蒙了神的保守，审判的洪水没有伤到挪亚一家人。听众朋友，未来也会另外有一次大审判，未来的大审判不是洪水的审判，而是烈火的审判。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警醒，到那个时候一个不悔改的人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希拉，在这个经文结束的时候又写到希拉这两个字，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可以说就是停看听，停下来看一看，好好的听，好好自己反省，想一想，想想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到底说了什么。希拉是音乐上的休止符，这个时候乐队停止演奏了，诗班也停止歌唱了，是一个安静的时刻，就让你要想想诗歌的内容是什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但愿你也是认真的想一想，我也要认真的想想，你和神的关系到底之间有没有问题。你需要一个藏身之处，神可以成为你的保护，成为你的藏身之处。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三十二篇的第八节，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这个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听众朋友，如果你要神定睛在你的身上来劝诫你，你必须要亲近神，与神相亲，也来到神面前。现在神用一个接下来用一个很幽默的一个比喻来让我们了解神的对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个人一个重要的教训。我们看诗篇三十二篇的第九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我再念一遍诗篇三十篇第九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今天会不会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愿意遵行神很清楚的旨意他们很喜欢虽然信主了随心所欲喜欢自由行，可是神会借着他的主权，神会管教他自己的儿女。就像我们之前在以斯帖记里面所学到的属灵的功课一样，我们的神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女走迷路。神会把一个不愿意让神引导的一个基督徒比喻成一匹顽固无知的骡马。听众朋友，你我是不是在神面前常常成为一匹顽固无知的骡马？有个朋友说，他有一次他去拜访一个朋友，他朋友就养了一只小毛驴，他们就把小毛驴套在这个车上，那么打算乘着这个小毛驴去拜访，去另外一个地方拜访别的人。那么我这个朋友跟他朋友就一起坐在车上，这个驴子的主人就拿出一个长棍子，就敲在这个驴子的头上。那么这个人就问他说：“你怎么搞的？你为什么要把棍子敲在这个驴子的头上？”那么我那个朋友就是驴子的主人，他就说：“我要这个驴子要他听话，要听指挥。”所以我把棍子打在他的头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也像这个驴子一样，常常很不听话，偏行己路？难怪这首诗篇啊，特别告诉我们听众朋友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够驯服。最后诗篇三十二篇就一个高音符作为一个结束，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二篇的第十、第十一节：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听众朋友，不管你是谁，不论你是在哪里，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现在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就可以从心里面高声的欢呼赞美神，你现在会得到神救恩的喜乐，就要临到你。诗篇三十二篇实在又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诗篇，盼望听众朋友我们能够回应啊，在神的面前我们回应神啊，神爱我们，常常管教我们，让我们回头归向他。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